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与小同修一同跟上正法进程。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想谈和身边的小同修一同跟上正法进程的体会。十年前得法不久时，我曾梦见师尊慈祥地抚摸着女儿的头说，能长高个儿。从此我便把师尊的嘱托牢牢记在心中，和女儿一同在修炼路上比学比修，坚定地走到今天，为女儿开创学法练功的好环境。按照师尊的教诲，我带女儿一起学法，或者尽力给女儿开创一个学法的好环境。当时女儿刚转学，学习很累，但从未间断过学法，到休息日还和我一起去学法小组学法。学法中，女儿急速地同化着大法，很快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当时我们的家庭环境并不好，因孩子爸爸不准孩子练法轮功，还曾造过毁坏大法书的恶业。但因为我们有要学法练功的愿望，慈悲的师尊就为我们安排了孩子爸爸够不着的环境。例如根据学校老师的建议送孩子到外地读书，就由我来陪读，途中得到点化，快去学法小组。这样当天就顺利找到了当地的一个学法小组。当我们已经能理性认识大法的时候，又将我们接回家来等等，从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呵护。女儿学习很好，但没有入团。当学校老师轮番找她谈，让她放弃修炼的时候，女儿正念十足地告诉他们，正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我才这么好。在平时的一思一念中，都把女儿当成同修。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把女儿当孩子看待，身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好事还是坏事，都努力地用法来衡量并切磋。在切磋的过程中，没有争执，没有强加的因素，都很体谅对方的承受力。我在女儿面前没有秘密，自己的事什么都公开，而涉及同修安全的事一定要修口，做错了也和女儿讲。在讲的过程中，我和女儿都明白错在哪里。这样做的好处是因曝光了邪恶而容易去掉那个不好的物质，还使女儿知道了这样的事是错的。遇上动心的事，我们也绝不放过，多以鼓励和举例子，或看明慧文章等形式提高认识，这已经成了契机。长期这样做的结果，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间隔，可以说我和女儿之间很默契，非常理解和支持对方。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对女儿发过火，心里就是珍惜。了解我们的同修都说我们不像母女。在救人方面互相圆融，默默补充。2000年，我曾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正上初中的女儿去北京正式法。女儿在天安门城楼上，在被公安绑架的情况下，还对师尊说，李老师，我要跟您回家。在审讯室里没有说出一句连累我的话，包括问费用是不是妈妈给的时候，也都是回答，不是，是我的压岁钱。我听女儿义正言辞地说道，我去北京就想说三句话，一是法轮大法是正法，二是要为我们师父平反，三是要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我感到很震撼，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句不在法上的话，比我这个大人做得还好。一个孩子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面对那么多的警察，能表现出如此的成熟，全靠平时扎实的学法和对法理的理性认识。在我从劳教所受迫害回来后，女儿对我说，谢谢妈妈帮助我兑现了史前誓约。很快女儿为我拿来她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大法资料，当看到我的怕心后，没说一句责怪的话，仍耐心地教我如何发正念，如何出去发真相资料等， 甚至像大人似的领我出去到居民楼发真相资料。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很快跟上了政法进程。女儿周围要好的朋友中还有一个孩子没有三退，女儿和我谈起此事，我借女儿过生日的机会请孩子们吃饭，我感谢他们在我遭受绑架迫害期间对女儿的帮助。我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大学生，应该知道给僧人一口饭吃功德无量这句老话。孩子们说知道。我说道，大法弟子就是修炼的人呐，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女儿吃的何止是一口饭呢？我感谢你们，天上也都有记录，你们为自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接着我讲了汶川地震中大法弟子和家属以及三退的人神奇的脱险的实力，女儿也讲了她本人在遭遇到车祸时默念法轮大法好后奇迹般的脱险的经历。所有的孩子都明白了真相，那孩子也用化名退出了团队。看明慧跟上正法进程。我经常给小同修看明慧文章，这些文章给小同修很大的启迪，指导跟上正法进程。孩子因为学习忙，连明慧周刊也看不全，因此通常是我先看完后选择性的提供一些文章让孩子看，并和他切磋。女儿周围不少孩子先后走入修炼中来，我尽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他们接触。有一次女儿和一个同修切磋明慧网上看到的怎样否定旧势力在身体上的迫害，当要取走生命时用正念解体旧势力安排的文章内容。没过几天，那个同修就遇上这种迫害，当时小同修的元神正在离开身体，同修想起那篇文章，就用强大的正念让元神回来，并请求师尊加持，还让同修帮助发正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生死抉择，同修用清醒的法理和大法的神奇，在师尊的呵护下打破了旧势力的安排。通过看明慧周刊，孩子们懂得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也组建学法小组，集中时间集体学法和切磋。每个孩子在这个环境中清洗了污垢，增强了对法理的认识，比学比修，跟上正法进程。用孩子们自己的话讲，每周一次来学法小组充电。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但不做常人。根据孩子们的特点，他们在走一条适合自己正实法的路。因为进入高中后档案意外的丢失，是师尊的慈悲安排。新补的档案中没有女儿练法轮功以及上北京的记录，因此我们悟到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以第三者的口吻救人更好。从此女儿就走一条崭新的路，表面看上去是非常讲究外表，看不出是正在努力放下人心的修炼者，但他们周围的绝大部分的老师和同学以及亲朋好友，通过他们理智清醒地讲清真相，不仅三退，还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他们都成为了所在班级的佼佼者，其中包括以前的混子。他们中除一人帮妈妈做生意已经成了大老板外，其他全部上了大学，包括那个混子。上了大学后，三名大法弟子的同班同学找到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讲真相。班主任老师高兴地说道，你们才是新一代的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啊。老师不仅做了三退，离别时还说，盼早日平反法轮功。对孩子们要有宽容的心。孩子们成天处在名利情的焦点中，接触的大部分人都是党文化的受害者，而且当今物欲横流，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人类的道德在一日千里地往下滑着，常人都在随波逐流，离道越远越难往回修。面对这样恶劣环境中的孩子们，本身学法时间就少，练功跟不上，发正念难度也大，因此我认为不让他们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要理解好孩子们，多为孩子们考虑，当孩子们做错了什么的时候，要宽容和珍惜，善意的提醒，绝不能责怪。在帮助孩子们向内找的同时，还要多鼓励，肯定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增强修炼的信心，知道自己和常人不同， 是师尊的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女儿也有很多过不去的时候，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个时候正是小同修需要关心的时候。因为是修炼中的孩子，当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也很自责，甚至是沮丧。那个时候如果听到的是大人们的一味的指责，就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修炼了，或者觉得修炼太难了，不想修了等等，会造成很多障碍。我们明白，当动心的时候，不就是有执着吗？有了执着心，不就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吗？那么磨难就会很大。每当这时，我都是更加关心孩子，并在法上切磋。有一次，孩子在政治考试卷子中写出了中共的杀人史和一贯欺骗的真相，结果任课老师找到了他父亲，警察也三番五次地找孩子，导致父亲要撵孩子走。和孩子切磋后发现，当时女儿的状态不好，不仅没有重视正念解体这一切迫害，那几天还由于不好意思推脱同学们的邀请而出去玩，甚至错过了好多全球整体发正念的时间，消耗了相当大的精力，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和女儿切磋并找出问题后，为了避免女儿一蹶不振，我用心发掘孩子了不起的一面。我对女儿说，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因为修炼了，你才能做出那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希望做得更好。你想一想，做了那么大的事，不得需要有更大的正念来加持吗？关键时刻找你出去的本身不就是干扰吗？因为有了人心才被钻空子了吗？但不要紧，现在开始重视起来，精进起来，解体一切迫害因素，念要正，为了救人绝不离开家。明白了，正念起来了，加上许多同修也都帮助发正念，邪恶的因素很快就解体了，孩子爸爸再也没有逼他出走，任课老师也不再干扰了。有个姓孙的孩子曾经和妈妈一起去北京证实法，还发过很多真相资料，非常了不起。但后来他的爸爸因为妈妈修法轮功而离婚，孩子归爸爸管，离开了修炼的妈妈，也就等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几年下来，孩子整个变成常人，自己也说不修了。今年年初孩子放假来看妈妈时，我和那孩子见了面，为了帮助那孩子回到大法修炼中来，我找了与女儿同龄的同修和他切磋。我很心痛，不想用任何形式伤害他，所以我在孩子身上找到了很多优点。我能感受到那孩子很害怕自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充分肯定孩子了不起的一面，同时告诉孩子师父等他。而他的妈妈因为着急，心也不平和，因此讲的更多的是如何急呀，没有时间了呀，灾难多多啊，如何危险啊等等。我发现孩子很反感，回家后跟他妈妈说，我愿意听某某阿姨指我说的话，后来要去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在这里我想呼吁大人们，不要老对孩子说没有时间了的这些话，起的作用不好。我多次看到这种事例，我想有了希望才让孩子们感到有信心。其实孩子们没有观念，悟性上来了马上会做好。我的女儿多次对我说，当我知道了自己不对劲儿的时候，师尊马上安排妈妈和我切磋，我的那个物质一下子就没了。何止是孩子，在切磋过程中，我对这方面的法理认识也更清楚了，我们都得到了提高。其实现在女儿也这样对待我，看我不对劲儿就善意地和我切磋。我的很难放下的执着也都是在孩子的提醒下，我认识到了之后，师尊帮我拿下的。师尊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了。尽量做到以身作则。现在有些同修对家中的小同修很担心，心里急，所以给孩子们强加很多东西，在我看这样做不好。很多同修也知道向内找，但往往也是在情中找，带着着急的心在找，怎么过去那么好，现在就不行了呢？孩子们不服，也说一些你们做好了吗这些话。我认为因为我们没有做到以身作则，才让孩子不服。我的女儿说，妈妈真的很善良，您虽然没有什么教育的话，但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中 体现出来的无私的表现，让我们感受到了您的善，知道了应该怎么做。写这篇体会时，我给女儿读了一篇初稿，女儿提建议要把这一段加上去。我更加体会到我们平时的以身作则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有多大，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也就是说为了更多众生能得救，让我们真正按照真善忍做好吧。一年前有一个上初中的已经得法但不精进的孩子，因特殊的原因和我住在一起。这孩子也和大法缘分很大，为了保证这孩子在法中修炼，我也是每天等孩子放学回家后就和他一起学法切磋看真相光盘。现在这孩子可以自己主动坚持学法背法，每天都花真相纸币，小范围的找同学讲真相和三退，特别是发正念做得很好。那天我问孩子，不让你修炼行不行啊？孩子立刻回答说不行。孩子们的天性很纯，只要学法学会向内找，只要我们常和他们在法中切磋并看明慧文章，应该说带好孩子不是什么问题。让我们都来关心小同修，一同跟上正法进程。为了带好小同修，我虽然比较用心去做了，但其实我对女儿以及其他修炼的孩子都还有很大的情，我会把这个执着用心去除的。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珍惜正法修炼的机缘，做好三件事。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新学员抓紧时间救众生。我是2004年11月末得法的新学员，由于得法晚，在初期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大法的美好，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转法轮，恨自己得法太晚，什么也不知道。看到别的同修在法中精进学法，讲真相，发正念，救度众生，已经达到了高深境界，心里更着急。我经常是看师父的法，泪流满面，哭了很多次。哭泣之余，我冷静下来，立下决心，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赶上老同修。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种前所未有的正法修炼时间已经接近了尾声，摆在自己面前救度众生的机会也已所剩不多。怎样能达到个人修炼标准，又要跟上正法进程，还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已经刻不容缓。通过学法，我悟到了这是自己必须得完成的史前大愿，也是自己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所以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大法的法理与内涵，才能达到救度更多的人，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宏誓大愿。所以我一有空马上就看书学法，即一切时间学法，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如果没有大法给我们开启智慧，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我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和同修反复切磋交流，在一些老同修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下，使我信心大增，下定决心按照师父正念正行的法去做，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同时我也悟到，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正念正行，放下生死，无私无我，执着无存，邪恶立即解体。由于我是刚入门的学员，虽然我有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但遇到一些关难时还是不知怎么做，有时还躺着看书，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同修告诉我一定要多学法，师父每次讲法都讲到了学法的重要性，于是我就抓紧一切时间学法。我是个瓦工，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可是我一有空闲就学法，哪怕是休息5分钟10分钟，我也马上把电子书拿出来学法，绝不松懈自己的修炼。我还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修炼，3年多过去了，我在学法练功方面没有一天松懈过，天天坚持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记得有一次我干活摔伤了，我媳妇儿非要我去看所谓的大仙，我悟到是对我的考验，我不能被其所动，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被这些低龄左右呢？ 我媳妇儿又让我去医院，我坚持不去。我说我是修大法的，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只要我坚持学法练功，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很快就会好的。他看我坚持不去，也只好让步了。我悟到是我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走过了这一关。由于我是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相融在一起的，所以观难来的非常猛，旧势力阻挡的也很厉害。表现在人中就是亲戚朋友对我的非议，说长论短，指责埋怨谩骂侮辱。尤其是我媳妇经常对我连打带骂，我都不动心，就是兼修大法到底。记得有一次刚刚学法不长时间，由于刚学会练功，我就一遍一遍的练。我媳妇儿看见了就生气，不让我练，我不听就打我，边打边问还练不练。我说练，她气得拿起手电筒照我头部猛打，把手电筒都打扁了。我当时就坚定一念，信师信法，磨难就一定会过去。人世间的名利情我都可以放下，唯独让我放下大法是绝对不能放。就这样，我对大法的坚信又过了这一关。因为我刚走入修炼，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的腿特别硬，单盘都翘起老高，双盘就更困难了，常常是疼得满头大汗。可是我就不把腿拿下来，因为我从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写的文章，谈到不坚持练功的同修，他世界的众生被大量淘汰，而练功跟上后，他的世界才又恢复了生机，一个个被淘汰的生命被师尊重新救活过来。我一下子想到，我们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而不是来毁众生的。如果因为我的懒惰不练功而毁掉那么多众生，将来如何向师父以及自己的世界的众生交代？如果我怕疼或者懒惰而不练功，那将淘汰多少众生啊？这不是自私的表现吗？这不是傻到了极点吗？我们大法弟子要达到无私无我的生命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练功这样举着胳膊就能修成了，那简直太容易了。所以我想连这点苦都不能吃，还谈什么修炼？所以不管怎么痛怎么难受，我都坚持修炼。慢慢的由10分钟到了30分钟，由30分钟到了1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已经不费劲儿了，有时能练80多分钟。而且学法练功，讲真相，发正念，从不间断。从此我发下大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正念正行，练功学法，做好3件事，一直到最后一天绝不松懈。记得我得法大约10几天后，就看到了非常美妙的景象。练功时我看到录像机发亮，从窗外进来暗红色的法轮旋转着进入了我的小腹就不见了。后来跟同修说起此事，同修说是师父看你精进给你下的法轮，鼓励你勇猛精进。我还看到师父的法身打坐坐在我身边，我看得很真切，从此更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以上是我谈到的个人修炼中的浮浅认识，下面我再谈一下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体会。因为我得法比较晚，对于个人修炼与正法时期弟子的概念，怎么样悟法理，什么是正念，怎么样发正念，救度众生等问题理解的不深，只知道每天机械的做着3件事。2005年的一天，我正在学师父的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我看到正念的念字时，突然眼前一亮，念字的结构一下子展现在眼前。今天的金字底下一个心字，我立即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呢。我一下子悟到，师父要的不就是大法弟子那颗慈悲向善的心吗？要的不就是在法中勇猛精进的心吗？不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吗？从而具备那么大的威德，回到我们最高境界的本源位置吗？大法弟子我回报师父的不也是这些很纯正的心吗？我悟到，只要我们心正，念就正，做事就正。慈悲向善和纯正的心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执着心、怕心、懒惰心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是在实修的过程中修去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 所以我悟道，只有实修才能做好，只有实修才能修出来，只有实修才能配做师父的弟子。实修的分量在我心目中越来越重，正法只有一次，实修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从此我每天都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真的把心放在法上，讲真相，救众生，我什么都不怕。不能把接触到的有缘人错过了，多救一个是一个。我以前是跟建筑队干活的，虽然能挣得多点，但是时间长，影响自己做三件事。我又自己找活，在广场等活的时候，因广场是县的中心位置，来往的行人与车辆特别多，因为等活的人也多，有的时候活很少，当有活的时候，所有人都一拥而上抢活，动作慢了就抢不到活了，所以我也跟着抢活。虽然同修跟我切磋时告诉我说，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但我还是放不下。后来经过学法，不断地与同修切磋，终于认识到了，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自己口口声声说信师信法，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信了呢？深挖自己有什么心没有放下，找到了是利益心的作用，找到了这颗心之后，决心要去掉。从此我在等活的时候就专心致志的学法，看明慧周刊与真相资料，我也不管周围有多少人看着我，我就这样堂堂正正的看，堂堂正正的学。由于我悟到了法理，做到了实修，放下了执着，师父就把有缘人一个个的安排到我身边，让我救度，好活俏活也一个个的接踵而来，年收入也比以前多了，也真正的体会到了是你的不丢的法理，真正感受到了实修的快乐，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无比荣耀。我也悟到了，在实修过程中一切苦难都是因为有人的执着造成的，没有执着就不会苦。我每天干活都带着很多救人的资料，面对面的送，面对面的讲。有一次有一个人找我去他家干活，说话间我知道他是警察，我想警察我也得救，于是我就跟他讲真相，并送给他一本酒瓶，因为我没怕心，他看着我笑了，我讲真相不放过一个有缘人。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路，当时我忘了跟他讲真相，等他走出20多米远才想起来，我想他也许是有缘人，如果因为我的疏忽而得不了救，那损失多大呀，于是我马上追上去叫住他，跟他讲真相，最后终于把他劝退了。还有一次，一辆吉林牌照的轿车在政府路西的岔口路停住了，司机下来向我问路，我立刻想到他是有缘人，是师父安排我救他，我把路线告诉他后，马上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听我讲完之后，他高兴地接受三退，并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还有一次去沈阳找活，回来坐车，我就给司机讲真相，一开口我就自曝是大法弟子，因为我没有怕心，司机马上接受了真相，我知道这都是师尊法身安排的。我除了干活讲真相外，参加婚礼、亲朋好友集会，到商店买东西、买菜，我是看到谁就跟谁讲，并送他们真相资料和酒瓶，有的人明白了真相，办了三退，千恩万谢，也有人说三道四的，我都不动心。到目前经我劝退的已有600-700人，我想这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我一事无成。当我看到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后，更感到救人的时间紧迫了。我们大法弟子今天就是在抢人救人，我顾不得干一天活的劳累，到周边地区去发真相资料，经常是后半夜2点多钟回家，有时一发就是一夜。通过学法，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悟到一定要去掉证实自己和为私为我的执着，去掉怕心，正念正行，慈悲地对待每一个生命。有一次有一个包工头找我干活，条件都讲好了，可干完活这个老板就是想少给钱， 千方百计的挑毛病，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返工，最后讲好的价钱却给打了折扣，在给钱时还满口脏话。我算了一下，去掉料钱工钱就没啥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每天就是救人，于是我在取钱时没有生气，没有怨恨，并耐心向他讲真相，劝三退。这人很受感动，当时就退了团，并向我借大法书看。第二天我亲自把转法轮送到他家。在讲真相中也碰到过不尽人意的事情。有一次别人找我干活，我又向东家讲真相，开口就讲老毛头怎么怎么样，彭德怀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也敢如何如何。这家主人不理解，以为我思想反动，说你再讲这些就不用你干活了。我就和人家顶嘴，心想这人邪灵太多，由于语气不善把事情搞得很糟。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把事情给圆融了。后来通过向内找，觉得还是自己学法不深，做事情有时不理智。同修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整体，这关系到大法弟子的形象。从那以后，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慈悲理智的救人。要说的话很多，就不多说了。我们只有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才能走好走正以后的路，去掉一切执着，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负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来回报师父与我们世界的众生。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